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星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慧。
我叶晚峰。
最近美国的一本刊物叫做《外交事务》，就发表了一篇文章的。文章的标题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崛起的完结》。这个标题也挺吓人的。今天又跟大家谈一谈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些观点的。这本刊物《外交事务》就是美国外交协就美国外交关系协会发行的双月刊来的，咁影响力都系颇大的。咁呢篇文章呢就提到啦，佢大多数嘅舆论啦，包括美国嘅华盛顿啦，或者其他国家呢，都认为中国呢将会系超越美国。咁而阿拜登自己都讲过嘅，佢话如果我哋再唔行动起嚟呢，我哋嘅午餐呢就将会被中国食咗嘅。而另外的一位亚洲外交官也都这样说过，他说现在全部的国家都正在准备中国会是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国的。这篇文章讲到中国崛起的完结，未讨论为什么完结的观点之前，不如跟大家先讲一讲究竟为什么中国会被认为呢是会在短期内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的第一大国呢？
有很多的迹象可以显示呢，中国的实力呢确是突飞猛进的。中国的 GDP 呢从1978年以来到现在是增长了40倍的，很快呢就将会超越美国的。中国有最大的金融储备和贸易顺差的，很多国家全部都是贸易逆差，但因为出口多所以很多顺差的。如果用购买力这个购买能力计算呢，即是同等购买力能力计算呢，它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来的。第二个就现在实际上就最大美国啦，但是呢如果用这种方法计算呢，因为中国的东西便宜过是同樣的貨物在中國是便宜過在美國，如果 用購買力來計算，中國大的購買力的經濟體是比美國更大的。那就而美國呢確實有些令人失望，譬如最近呢就是經歷了極度混亂的從阿富汗撤軍，令人對美國呢的實力確實有些懷疑的。咁啊，中國咧而家咧正喺度咧，就係急速咁咧打造一個由中國為以中國為中心嘅亞洲噶，同時咧極力咁推進咧就係取代華盛頓登上全球嘅權力架構嘅最高位置，要做全球嘅一哥噶。習近平都講咗啦，要而家就係東升西降啦。
但是现在你看看中共最近的举措呢，真的战狼外交啊，都好像很急躁。
是啊，但是呢文章又这样分析的，他说呢刚才提到那些因素呢确实存在，但是你如果细心地分析呢，你发觉这个中共呢其实呢情况并不是那么乐观。如果中國你覺得佢嘅舉動非常之急躁嘅話，你乜嘢都要快，乜嘢都惡死能登咧，係因為咧佢已經意識到自己嘅崛起咧已經完結啦，而家再唔快快手手咧去達到自己嘅目的咧，可能以後冇機會啦嚇。因為咧喺過去數十年啊，幫助中共發展嘅好多因素咧，而家咧卻成為佢阻礙佢繼續前進嘅绊腳石嚟噶。咁啊～中國政府亦都喺度咧，極力咁隱瞞啊。其實佢個經濟增長下降得非常之急速噶，而且佢哋大家呢樣嘢大家都知嘅，就係而家佢個政府咧係慢慢咧退回到從前嘅極權統治啦。咁啊，中國面對嘅就係資源匱乏啦，所有資源用盡啦，勞工人口咧就嚴重咁樣個結構咧嚴重咁崩潰嘅，仲有咧喪失咗一個好緊要嘅咧就係、是。以前容許佢經濟急速向前推進的友善國際的關係咧，而家亦都係消失咗、喪失咗噶。
即係以前啊，另外啲國家對佢非常之友善，即係都係好多嘅寬鬆俾佢嘅優惠俾佢嘅，
大家都好願意幫。以前四十年前啱啱去改革嗰陣時咧，好多國家都好願意去幫中國啊，希望佢可以踏上一個發展嘅道路，而且咧慢慢咧轉向民主嘅。但係咧呢個夢想咧，可能而家大家都知道咧並唔會實現啦。
中共最清楚自己的情况，刚才你说的那些问题他自己是最清楚的，所以就要先发制人，战狼外交，所以才会这么急躁，很多方面是政治上经济上都是用这些手段的。
文章分析到的，中国呢开放以来是很成功的。回顾他的历史，1949年他当权之后呢，就同美好快同美國咧就係、是、處於呢個敵對狀態啦，因為韓戰問題啦，跟住到1960年代咧同蘇聯嘅關係又惡化啦，咁啊中國係孤立貧窮噶，直到1970年咧，阿尼克遜去訪問中國之後咧，70年代啦，訪問中國之後咧，咁啊國際關係先有所轉機噶，咁到到70年代嘅後期咧，去實行呢個改革開放。呢個係走啱咗嘅，咁啊進軍佢可以進軍呢個外國市場啦，獲得外國嘅投資啦，經濟可以發展嘅。當時嘅時機對佢嚟講係非常非常之有利嘅，因為1970年到2007年咧，世界嘅貿易咧總額增長咗6倍嘅。咁中國咧就係借住呢個全球化嘅帶嚟嘅呢個機會啦，搖身一變咧成為呢個世界工廠嘅經濟咧就當然騰飛啦嚇。咁啊～在開放初期咧，中國咧除咗機會時機啱之外咧，佢確係亦都有好多優勢。當時嚟講啊，當時嘅政府咧係貫徹呢個開放政策噶，係當時嘅官員，如果大家接觸過咧，係發覺中國官員非常之謙虛，非常之點啊好想學嘢嘅嚇。如果你接觸過同而家啲咧，就爭天拱地啦嚇。大致上咧。好多當時嘅喺進去中國開業嘅外國公司咧，大致上咧都仲可以自由運作嘅，限制冇而家咁多添，反而嚇修改咗佢哋中共修改法律啦，同埋呢個税嘅税制啦，咁符合呢個世衞啦，咁終於咧喺2001年啦入咗世衞啦，經濟
入咗世貿
啦，咁佢嗰個經濟咧進一步發展啦。咁啊，而且最重要嘅咧就係當時嘅人口結構啊，極需適宜呢個推動呢個經濟發展噶。咁啊，上個世紀90年代同埋呢一個世紀咧，頭嗰10年啦，中國啊每10個工作年齡嘅成年人啊，勞動人口咧，10個之中咧，先至有一個相對有一個退休老人嘅啫，即係10:1嘅，其他嘅國家平均都係5:1嘅。咁樣咧就係有史以嚟最大嘅人口結構嘅紅利啦 ，bonus 啦。
非常好喎，即係10個人去揾工作揾錢養一個老人，
得一個嘅啫，咁啊真係非常之低啦，即係負擔好輕啦。但係呢一種咁嘅優勢咧，其實係由中國極端嘅人口政策所造成噶。喺50、60年代咧，就係、是、鼓勵生育噶，毛澤東講嘛，人多好做事嘛，去彌補咧當時因戰亂咧死咗好多中國人噶，咁人口咧就大減噶。好啦，30年之後咧，人口又變得暴漲咯。30年之後暴漲咗80%，咁啊人口過多，到70年代後期咧，嘅政策又逆轉啦，就每個家庭只准生一個子女嘅啫，咁一孩政策啦。
哇，真係好極端喎！由鼓勵生育啊，越生得多越好，一變為只係可以生一個。
係啦，呢個就係中國嘅政策嘅走向啦。咁啊，到呢、这個咁啊，受到呢個政策影響啦。咁上個世紀90年代到呢個世紀頭10年咧，中國有強大嘅勞動人口啦，但只有好少數嘅老年人同埋呢個細路仔要照顧嘅啫。喺咁樣情況之下，咁樣嘅人口結構啊，可以啊形成好強勁嘅生產力啦。
啊，你講得啱喎，即係我嗰個時候佢係一胎制嘛，咁所以佢哋亦都唔會話有好多細路仔要照顧，咁變咗咧，即係出嚟做嘢揾食嘅人咧，就係多好多。
係啦，係啦，仲有當時嘅中國咧，大致上咧係可以自給自足嘅，糧食仲可以自給自足啦，水啊同埋好多工業嘅所需要嘅原料咧，都係自己係可以有噶，仲可以提供噶。 咁啊，擁有以上咁嘅生產元素啦，再加上低工資啦，當然當時工資真係好低啦，仲有鬆散嘅環保規例啦。開放嗰時初期，我諗啲官員都唔知咩叫環保，未有嗰個概念啊，
所以都唔，我諗仲多過鬆散，直情係可能係唔存在
啊。所以咧，所以深圳有啲起咗啲樓係冇有坑渠，但係冇地方去噶嘛嗰時啲嚇、啊。好啦，咁當然啦，嗰陣時40年前嘅事啦嚇。咁 啊令到中國咧就好快成為呢個全球嘅工業生產基地啦，因為咧投資喺中國生產咧就非常之平，而且咧。就是好容易攞到呢、這個執照啦，諸如此類啦，樣樣嘅嘢限制，政府限制係非常之少嘅當年嚇、啊，所以形成咗好多外國公司咧就喺嗰度投資啦。
好啦，嗱、啊、你講咁多嚇，佢最初發展嘅時候咁多嘅優勢啊，咁多因素啊，咁而家又如何呢？
哦，40年之後咧就時移世易，好景不再啦，因為好多以前成功嘅因素咧，而變為而家繼續發展嘅。障礙啦，嗱，首先睇下資源啦，中國而家資源用盡噶啦，乜都差多，乜都冇噶啦嚇。咁 啊，一半個河流消失咗，60%嘅地下水啊，政府承認噶，已經唔適宜人類接觸啦，接觸都唔適宜嘅話，飲用更加唔可能啦，係嘛？咁啊，為咗追求呢個迅速嘅發展啦，中國成為全球嘅最大嘅能源輸入國。糧食亦都唔足啦，需要大量嘅進口。點解呢？因為受到呢個發展啦、染污啦，同埋廢氣啦，即係好多荒廢咗啦，好多窮鄉僻壤啲年青人咧去省度去市城鎮度打工啦，啲田啊冇人耕啦，所以有40%嘅耕地咧無法再生產或者已經唔見咗啦，冇辦法生產糧食啦。
咁大家都知道而家中國係電荒啦嚇，咁啊亦都有人講係糧食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係
啊，去不停咁需要入口糧食噶啦，係嘛？咁啊，因為資源嘅稀缺啦，令到繼續發展嘅成本就好昂貴啦。同啱啱開放改革嗰時比咧，而家嘅成本係貴過嗰時3倍嘅，咁啊增幅係遠高於其他國家噶。咁仲有就係曾經享有最佳人口結構紅利嘅中國人，因為一孩政策咧，而家衰啦，而家變咗咧就缺乏呢個勞動人口啦。啊，因為咧就係幾十年前生育唔夠啦，冇人嚟幫繼續呢個工作啦，而且情況非常之惡劣嘅。估計2020年到2035年啊，15年之間咧，將會喪失7000萬嘅勞動人口噶。咁換嚟嘅咧就1億3000萬嘅退休人士嘅需要照顧嘅。咁2035年至2050年咧，中國仲會繼續咧就喪失呢個1億500萬嘅勞動人口，咁增加6400萬嘅退休老人噶。咁照顧老人嘅經濟負擔咧非常之沉重啦。估計咧到2050年啊，照顧老人家嘅費用咧。是會而家嘅3倍而達到當時嘅 GDP 嘅30%噶，
咁相當厲害喎、
啊。係啊，淨係養老嗰部分 GDP 30%啦。咁而家咧，政府嘅總開支咧就係、是、大概就係 GDP 嘅30%噶。咁計算法推算法落去咧，到時政府嘅總開支可能GDP 50-60%噶啦。咁情況之下，啲國民咧剩翻分得到嘅嘢咧就好少啦。
嗯，咁呢个真系佢一胎制之后过去嗰30-40年嗰个代价，而家就见到啦，因为就劳动人口系非常之短缺啦。咁好啦，我哋到休息时间，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追踪落去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今集跟大家讲这个外交事务的这个刊物呢，刊登一篇文章叫做《中国崛起的完结》啊。我们今集就讲了这篇文章里面所讲的观点的。上一个环节就是讲了大部分就是讲了中国崛起的因素，但是现在呢到几十年之后呢， 居然以前的那種優勢的因素呢變成他現在的半腳石的，是他再發展向前的一些障礙來的。剛才說的人口一胎制之後現在那個後遺症可以這樣說。另外還有就是習近平現在那個獨裁管治很極權的管治，又產生什麼的後果呢？
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呢，就是沒辦法呢會解決得到剛才提到的所有的問題的啦。因為呢他呢就是願意為了達到這個政治目標呢而犧牲這個經濟效益的。他現在搞一些國進民退嘛，扶植那些國企，打壓一些民企啦。咁啊，低效率低的國企呢就囊括大部分的資源啦，八成的政府貸款和補貼呢都是由他們拿曬去的。創造絕大部分財富的私企呢就被排除在外的。咁一連串的反腐啊、打壓啊，同埋各種的反對嘅聲音呢被滅聲啦，又出台好多嘅政治同埋呢個意識形態嘅規條呢，咁令到好多啲私企啊、私人企業呢就唔敢作出嘗試啊，或者係冇辦法實現呢個創新㗎。
咁好弊喎，因為如果你想再繼續前往嘅話咧，你應該係要多啲私企賺多啲錢，多啲税收，多啲就業機會，亦都多啲創新。咁但偏偏而家好似全部都係回頭路，向相反方向睇。
阿里巴巴咪打到半身不遂咯，已經係嘛嚇。咁啊，仲有就係、是、隨住中國變到越嚟越過度自信啦。非常意志真係好非常之橫蠻啦，橫蠻無理啊！加上呢個戰狼外交咧，亦令到好多國家咧對中國非常之反感噶啦。好多國家咧都設置咗呢個屏障啦，減少中國嘅影響。譬如將華為咧趕出5G系統之外啦，仲有好多國家好似澳洲啊、印度啊、日本啊、美國啊，以至其他國家咧都盡量啊將呢個生產線咧搬離啊。離開呢個中國嘅，將佢搬遷而離開呢個中國嘅，咁啊對中國經濟嚟講當然有好大嘅影響啦。咁啊，由於啊呢個問題咧就係好多問題啦，已經嚇積聚咗好多問題咧，中國咧冇真係認真去解決啦。咁啊，中國嘅經濟咧已經進入咗持續低增長嘅階段啦。咁啊，中國政府當然不承認啦，佢公布佢 GDP 咧增長率咧就係、是、2007年咧就係增長咗15%，咁啊跌至舊年2019年咧係6%噶，咁2020年啊因為呢個疫情影響啦，再跌至2%嘅啫。咁呢個數據咧並不一定真實嘅喎，因為咧如果你嚴格咁審查咧，發現咧中國嘅增長率咧可能只係政府公布嘅一半左右嘅啫。咁啊，而且自2008年以嚟啊，增長嘅主要嘅係由政府嘅大力推動、資助投資推動嘅，即係好多都係夾硬用錢拱出嚟嘅。減去咗啲投資咧，中國經濟實際上咧就冇乜增長嘅。至於生產力方面咧，生產力係好緊要嘅，製造財富其實就係靠生產力噶嘛。咁啊，由2010年到2019年咧，其實係下降咗10%噶，所以咧係驚人嘅呢個跌幅嚟噶嚇。咁啊，喺中國啊，冇經濟效益嘅建設咧，你周圍都見得到噶。譬如咧，有50多個呢個鬼城啦，城裏邊咧有起咗好多好多樓喎，有公路有商場，但冇人嘅喎。咁起嚟做乜嘢咧？哦，地方政府為嗰啲地方政府為咗要谷呢個 GDP 啊嘛，所以起咗咁多啲咁嘅鬼城出嚟。
我諗大家都好多時喺網上面都見到啦，啲城市起得好靚嘅，好多高樓大廈，又有公路啊咁，但係就真係冇人住。
冇人住嘅喎，嚇咁過癮嘅喎。咁啊嗱，仲有咧，喺中國嗰啲基建啊起咗好多啦，2/3咧係永遠都冇辦法揾即係賺翻個本嘅，都係全部蝕本嘅。咁啊，結果係點咧？咁就積累咗好龐大嘅呢啲咁嘅負債啦，而且咧啲負債咧已經到達咗無可控制嘅階段噶啦。咁啊，中國嘅債務啊，從2008年咧至2019年咧係增加咗8倍咁多噶。咁啊，過度嘅借貸同埋投資啊，當呢個泡沫爆破後咧，會導致呢個經濟咧係長期低迷噶。好似咧有例子，就好似日本咁啦。90年代咧，佢個經濟爆破、那個泡沫爆破之後咧， 持續了二三十年了，經濟都是增長得很緩慢，1%、2%這樣而已。現在呢中國的債務啊比起日本啊還要大很多，好像山那麼高，所以呢如果爆破起來呢對中國經濟呢就非常非常之負面了。那恒大大家都而家都知道啦，中國嘅偉好出名嘅企業係全世界啊負債最多嘅企業嚟㗎啦。咁如果咧恒大一倒閉咧，咁啊去影響嘅唔單止中國經濟啊，而且會帶動到其他外國嘅經濟都受會影響啊。譬如好多日本嗰啲退休基金啊，韓國啲退休基金咧都買咗好多投資落呢個恒大嗰度嘅喎。
甚至美國都有很多基金都買了恒大，
咁佢冧咧就帶埋好多啲咁嘅基金一起冧啦。咁同恒，但問題係睇同恒大一樣面對同樣情況嘅中國企業咧，哦多啦，一箩箩咁多啊，所以咧呢、這個咧就係、是、一個定時炸彈嚟㗎啦嚇。咁啊，習近平咧係唔認輸嘅嚇，佢認為咧嗱。雖然中國仲有經濟啊咁多問題啦，但係佢希望咧用科技同埋創新咧推動呢個經濟噶。咁啊，科研基金咧從2006年啊到而家咧係增長咗3倍嘅。但係中國嘅生產力啊冇因為呢啲咁嘅投資咧而增強嘅。喺世界高科技市場裏邊咧，中國嘅佔份額所佔嘅份額仍然係好微細噶。主要係因為咧中國嘅從上而下嘅研發系統啦。雖然可以有效咁樣動用資源啦，即係由中央出面啊拍板啊，即係好多人好多機構都會附和啦。但係咧咁樣做咧會阻礙呢個資訊嘅自由流通，同埋咧咁樣做法係缺乏創新所需要長期投資同埋支持㗎。咁啊好，俾個例，佢哋揾到個例子啦，就係、是、譬如北京咧花費咗數以百億嘅金錢，其實過千億㗎啦，數以千億嘅金錢希望咧推動國內嘅晶片工廠工業㗎，就係做呢個晶片㗎。結果咧，時到今日咧，80%嘅晶片咧仍然係需要入口㗎。咁中國咧亦投資咗數以百計嘅百億嘅金錢咧喺呢個生化科技方面㗎，但結果咧佢哋生產出嚟嘅武漢肺炎疫苗咧係冇辦法同外國啊。民主國家生產的咁有效
㗎，大家都記得，因為我記得我哋都講過一集咧，就係講中國嘅晶片嘅工業方面嘅，咁啊，所以即係其實佢使咁多錢啊嚇，想投資新科技咧，其實都係嗰個效果都係非常之失敗嘅，可以咁講。
嗱，習近平咧，放棄咗一貫嘅韜光養晦嘅做法啦，鄧小平嗰套啦，尋求呢、這個
韜光養晦啊，
韜光養晦啊，係尋求呢個全球呢個稱霸噶，喺咩喺亞洲度咧用軍事力量啦，要脅迫好多其他國家噶，要佢哋就範噶，譬如騷擾呢個日本嘅釣魚台啦、尖閣爾群島啦，或者經常派飛機騷擾台灣啦，入侵佢哋嘅防空識別區啦。最近呢幾日咧，日日都有破紀錄嘅數量嘅戰機咧入咗台灣嘅防空識別區噶。喺南海嗰度咧做到啦，非法咁擴張嘅主權啦，同印度又發生呢個邊境衝突啦。其實佢最終嘅目的咧係要將美國咧趕出亞洲嘅。咁啊，回應呢啲咁嘅中共嘅脅迫咧，各國咧都加強嘅軍備啦，並且咧組成咗好多嘅聯盟噶，去同中共對抗噶。咁啊，美國方面咧就增強咗海軍同埋空軍實力啦，加強喺西太平洋嘅部署，並且咧堅持呢個印太地區嘅航行自由噶，並又而且咧對中共咧實施呢個科技制裁噶。日本咧就公開表態啦，支持美軍咧維護台海和平噶，咁啊保護台灣，台灣自己就大肆研發呢個防衛嘅武器啦，並從美國購買大批嘅軍備，計劃咧將台灣武裝成一個戰豬咁樣，令到中共咧無法入侵嘅。咁越南咧同中共喺南海爭執裏邊咧係最厲害嘅國家嚟噶啦，佢亦都大力提升呢個國防啦。雖然越南而家仲都唔係好富裕啦，但係佢都揾出好大筆錢嚟購買新嘅戰機啊、導彈艦艇啊，同埋同蘇聯買呢個攻擊潛艦嘅。印度亦有同樣嘅動作嘅。新加坡咧經常保持同呢個中共有良好嘅經濟關係，但係咧亦都低調咁咧就係配合美國軍事需要噶。咁咧，種種情況之下咧，咁啊，而且咧國際上咧 組成了不同的聯盟和中共對抗的，包括個美日印澳的四國安全對話，以及最新成立的 AUKUS 就是美英澳三國軍事聯盟的。這些這樣的聯盟和這個歐盟和NATO 都一起呢可以呢是圍堵這個中共，令到中共窒息的。
咁即係內憂外患啦嚇，咁啊難怪呢篇文章就話即係中國崛起嘅完結啦嚇。
咁中共咧一嗱，佢本來咧實力相當雄厚，但係問題咧而家已經高峰已過啦，面對好難好多困難，佢冇辦法係逾越噶啦。喺咁情況之下咧，好多人咧就係驚佢咧就係會喺呢個自己嘅實力完全消失之前咧會冒險啦，就同你搏一鋪啦。咁到後果咧，就真係不可想象啦！
哇，即係仲有實力嘅時候搏一搏，還死點死？
係啦，
咁啊，即係大家要拭目以待，睇下中共嘅發展落去係會點樣嘅。好啦，今日又節目時間又夠啦，多謝大家嘅收聽，我哋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同大家再見面，拜拜，
拜拜。